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错。
我们一同打开希伯来书第五章，我把第七节到第九节第十节念完了，那你们一同念第十一节一直到第十四节。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到第十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前身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上帝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祭司。论到麦基洗德，我们俩好羡慕，并且难以见，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事，谁知道有人很圣圣年小学的开端另叫到你，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是干粮，反之是奶，都不熟练人义的道理，因为他是义，唯独长大成人才能是干粮，他们的心窍一变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我们如今就到这个地方，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主啊，求你在我们中间设立宝座，在我们中间执掌王权，用主你至高命令来对我们传讲，使我们领受你的话，我们的心被感动，我们的生命得到挑战，我们的生活得到改变，我们的行为归正于你。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我们前两次的聚会讲了基督论中间的苦难的价值、苦难的意义，对整个人性的教导的这个全球性的需要。我说这段声音是全人类的教育 ，the education for mankind。当一个人真正在这一段中间看到基督怎样做人的时候，他一定在人格上，在他整个生命、整个生活品德的修养上有很大的造诣。基督虽然是儿子，这是特殊地位，但是他仍然受苦，表示他们特殊的权利。今天许多人没有特殊地位，但他要享受特殊的权利，这就是他失败的地方。撒旦与基督不同的地方，在于撒旦不是儿子，但他要享受比基督更高的荣耀，他要争取受祭拜的权柄，他要坐在上帝的宝座上，所以神把他从不应当有的这种心智中间把他消，把他摔下去，像撒旦就从原有被造荣耀的地位中间被摔下来，变成羞辱的抵挡子。撒旦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抵挡上帝的这个意思，与耶稣基督不一样。耶稣基督原有上帝的形象，他本有上帝的身份，但他却甘愿降卑自动到地上来受苦，所以神就把他高举，远超过一切有位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今世的、来生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永恒的，所有灵界的位分没有比他更大。基督的受苦乃是我们人类受磨练一个最好的榜样，他是借着苦难修习顺从，进到完全的地步。这是灵性在神面前一个总路线，一个真正属灵的成长，一个属灵的成完美，就从受苦顺从进到完全的这个路线走上去。如果一个人不是照着上帝的旨意受苦，那么他受的苦可能因为他的罪该受报应，就没有价值。如果他的受苦是因为地受咒诅， 也没有多大价值，那么它的树的骨不过是从撒旦而来的，那么这个呢可能是它有犯罪可能，但如果它树的骨是对神的试验、神的试炼，或者甚至神许可撒旦借着试探来看看他怎样忠于神，出于神所许可的苦难，永远是建立人格最重要的因素。出于神许可的，在神旨意中间所受的苦，才能化成我们生命里面最宝贵的产业。感谢上帝，耶稣基督借着苦难学习顺从。我已经对大家讲了，这个学习表示他在程序的中间，他来世界的时候就是无限者进到有限界的，就是永恒者进到暂时界的中间，就是那创造者进到受造界的中间，那个进入时空的便是超时超空的，那个进到受造界的便本身就是创造者的本体，但是他进到这个程序里面的时候，所以他有时间的限制，他有空间的约束，他有这个成长过程的必须，所以这就变成学习的正解。为什么耶稣基督是神人道性的基督，他还需要学习呢？因为他来到人间，来到程序的里面，就在程序中间有了这个学习的过程的必须。所以我们看见呢，神把我们造在时空里面，再让基督进到时空里面，就给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在过程中间效法这个从永恒进到暂时界中间我们的救赎主，在他的榜样，在他的楷模里面，我们找到了我们真正坚韧力量的源头，我们真正得胜的智慧，我们真正可以抵挡魔鬼界的苦难要我们拉下去的真正的能力。感谢上帝，基督借着苦难学习顺从，直到完全的地步。人的成全是何等的荣耀，一个人的被造的原先不是完全的完全，是只有被造的完全，完全的完全跟被造的完全是不一样的，被造的完全是潜在人的完全，而完全的完全是被成全之完全。你看一个婴孩生出来的时候，你看他少什么，他全身都是那么漂亮，那么的细嫩，那么的完美，他是一个人，是一个会思想的人，是一个可能成为科学家，可能成为政治家，可能成为道德家，可能成为文学家，可能成为艺术家的可能。每一个婴孩都是这么的完美，但他还没有成，他还是一个婴孩，还没有成为艺术家，他还没有成为政治家。贝多芬生出来的时候不过是个呱呱跺地不能讲话的，对不对？在贝多芬死的时候已经把最伟大的音乐留在人间，这就是呢，人能达到而所有动物不可能达到的那个潜在性的完全。所以人被造的时候有被造的完全，但是神所要的不是那个，神所要的是被造的借着创造者的榜样，都创造者赐他的恩典，在受造界经过的磨练苦难，进到神要他达到的完全。那个完全不是原先被造的完全，是经过磨练以后达到的完全，那是被成全的完全。所以这个叫做 original perfection， 同呢 the perfected perfection， 被成全之完全，从原先的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基督在人们历史中间就成为一个使人从原有被造的潜在完全，直到真正的神旨意里面灵性成熟齐全的那个真正的榜样。感谢上帝，因为他虽然没有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就是一个顺从。那完全的真正的因素，从这个灵性中间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就是顺从神。顺从是很重要的。你说为什么一定要顺从神呢？因为神是真正值得，只有他是配得顺从的一位，他是真理的本体，他毫无差错。所以基督做人的时候就成了人的榜样，基督做人的时候就为我们开了一个先锋的路线，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楷模。他的顺从 成为反顺从之人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我们的顺从只能归到基督的顺从里，只有在基督里面顺从，顺从才被神所认定，被神所认定的顺从，在基督的顺从里面的顺从，这个神所认定的顺从，才是我们的真正达到完全的顺从。我们上一次就讲到这个地方，在第十节，特别再加上一句，并且蒙上帝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祭司。有关的点，这一点在第六章的后面到第七章的时候也继续不断，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发挥很多关于西德麦基洗德为大祭司的道理。我们下个月的时间里面可能会谈到那个地方。那现在我们就思想到第十一到第十四节，在这里呢有个很重要的警告出来。我曾经对大家说，希伯来书里面一共有五个大的警告，那这个十一节到第十四节是第三个警告的预告。那这一段完了以后，最大的警告，就第三个警告就出现了。所以我们这里要看看呢，他对希伯来人，就是那些自以为特别蒙恩领受天使所传的话，借着摩西得了律法，可以成为世界上人的先生，是外邦人的光，教导人的师父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整个文化中间的缺点是什么？所以这里呢，希伯来书作者说，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或者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如果对你们讲麦基洗德的道理，我要告诉你，这是很难明白的道理。这是每一个传道人应当了解的，每一个解经的人应当知道的，也是每一个基督徒做见证的时候应当胸有成竹的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所信的道里面有一些是许多人很难明白的。所以这样的，当你传的时候有人不能明白的时候，你不感到稀奇；你传的时候有人嗤笑你，有人反对你，有人轻看你，藐视你的时候，你也不会感到稀奇，因为你真正知道我们所传的东西有一些是难以解明的事情。那这是旧约的信息，也是新约的信息。所以保罗在年老的时候呢，他呢提到了要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他又在提摩太书信里面讲了一些话，有一些妇女啊，终究学道却不明白。他们好像很热心，好像常常参加聚会，常常听到，学到老，听到死，听不明白上帝的道。所以这就表示神的道有一些难懂的地方。彼得年老的也讲这句话，雅各也有这样的教训。雅各说，你们不要有更多的人喜欢做师傅，因为做师傅的人要受更重的什么审判，更重的刑罚。表示什么呢？你教导人的时候，如果你教导错了，这是误人误己的事情。保罗在这件事情上对提摩太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因为你这样行不但能救自己，还能救别人。把这段的话把它转过来讲，如果你自己不谨慎，你也不谨慎你所教导的真理的话，那你不但害己，还要害人，对不对？这是很清楚的调转过来，用 negative 来解释这句话的另一方面，你就明白了。那么彼得特别讲一段话，是我很震惊的话。彼得说什么？论到我们亲爱的兄弟保罗，他有一些深奥的道理，人不可强奸。人如果强奸，就是自取沉沦，这是何等可怕的事情！所以神的道并不是容易明白的。今天教会失败的地方，就是所有传道牧师盼望把上帝的讲道，人人一听就明白，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有时候呢，对知识分子呢非常气恼，为什么呢？因为当他们看爱因斯坦的书看不懂的时候，他们就自卑感；看圣经看不懂的时候，就骂上帝。你发现了没有呢？这是人性中间的败坏。你是谁？人的书看不懂，你就自卑感，感到自己 IQ 不够，自己不好意思。 看上帝的书看不懂，你就不合理，你开始大发烈怒，这不是魔鬼在你心中工作时，因为你心中无神，你把神的话当作应当，你一看就明白了。换句话说，你认为你比上帝的道更深，你认为你道比上帝的更明白，所以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就因为这种传道人永远不明白神的道，因为传道人只讲浅的，讲好听的，讲人用力听的，讲受光明的道理，那么这样的教会能不能进去？我听到这一句话，我的心很感动。因为希伯来书说的有一些事，我们现在难以讲明，我们很难解释给你听。那么你说很难解释给你听，是不是口才不好？是不是没有学问？是不是没办法讲清楚？那么你没办法讲清楚，那怎么你听得清楚呢？不是的，你就下去这一句话，你就知道困难不在讲员，困难在听众。而今天的许多的讲员呢，自己不认为自己呢应当在这种原则里面学习怎样事情，他们也没有好好的把神的话语，他们自己不但不懂，他乱讲。所以呢，许多教会的基督徒呢，过了几十年做礼拜的生活，你问他三位一体乱七八糟，你问他神人二性乱七八糟，你问他圣灵的事情想不出来，你问一些重要的圣经句比较困难的他都不知道。那我们有空一同去找牧师好不好？找牧师，结果呢，找牧师的时候发现牧师呢对这些难的道理也没有太深的研究，所以这样基督教还有前途。我讲这些话是很心痛，我无意攻击或者诋毁任何一个牧师，我应当尊重，也应当教导你们尊重。但是太多人实实在在不值得我们太大的尊重，因为他们没有好好研究神的话，没有好好负责把神的真理教导清楚。有的就跟耶和华见证的拉掉了，许多这是长老的儿子站不住脚。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外面看很热心，很殷勤，很固定的参加聚会，从里面来看真的很多的事情他不知道。当我有了孩子以后，我才发生一件事情，我以为我讲过几次的东西呢，他们还没有听清楚。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听的时候都有一个选择性的概念，这个叫做 selective perception。 selective perception 就是只要听他爱听的，不听他不爱听。所以你讲一次，讲两次，讲三次，你听见了没有？听见了。他说听见什么？听见你刚才讲话过于很好听。现在很多人到教会来是这样的，你听见了没有？听见。听见什么？今天牧师讲的道理有一两个比喻很好听，结果他整个道的要诀，道里面真正的要素他没有得到，更不能串联今天听的跟上个礼拜听。何况现在的教会，这个礼拜这个人讲，下个礼拜那个人讲，信徒要听什么？今天马太福音，下个礼拜启示录，再下个礼拜诗篇，再下个礼拜出埃及记。那你说要怎么明白？怎么在道里面长进起来？所以呢，这些是很可怜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有系统的，给我们有进度的，给我们有计划的，给我们有程序的，有耐心的，一条一条真理去明白，一本一本书去考据，好叫我们信心的知识是有系统、有根基、有责任感。阿门。论到我们自己的，我们的许多的事是很难解明的。这句话是说，莫迪西德的道理里面有很多艰难的部分，我现在对你们讲的时候是你们不容易明白的。他讲的这句话，接下去的一句话其实惊人的。下句话说什么呢？因为你们听不进去。哎呀，今天很少传道人对会众说，我不对你讲这篇道，因为你听不进去。牧师敢讲这句话，可能长老就会找他了。你看不起我们这么得起许多大学毕业的人吗？你看不起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吗？你怎么可以讲我不讲这个道，因为你们听不进去。但是圣灵说，是的，很多人听不进去，经学家听不进去。希伯来人不是普通人，希伯来人是从5岁就进会堂，犹太的宗教教育 这到今天是全世界最多花时间的宗教家 Carlin Stephenson 在他的教育书里面提到，天主教每一年最多有不到200个钟头做宗教教育的这个时间，犹太人至少有差不多300多个钟头来教一年里面教他孩子们关于宗教教育，但是基督教呢只有最多呢100个钟头，52个礼拜是在主日学，另外在基督教教会里面有一点点宗教课程，就是这样。犹太人不是如此，所以他们的宗教课程占有的时间比例是全世界诸宗教里面最多最多。耶稣基督12岁的时候进圣殿的时候，他们就要给他设立一个特殊的仪式，这个在犹太文化里面叫做 Bar Mitzvah。 Bar 的意思希伯来文就是儿子的意思， Mitzvah 的意思就是律法，所以 Bar Mitzvah 什么意思呢，就是暗立他成为律法之子。所以律法之子的意思是什么，从今天开始你要照着摩西的律法自己向上帝之神，是这个意思。所以犹太人12岁被立作律法之子，这就比所有世界其他的国家18岁叫做限定的年龄，从今以后才要对法律负责，这18岁以下就可以随便犯罪的时候给他用童年犯罪的法来处理他。犹太人不是这样的，换句话说从5岁到12岁那七年的时间他们要读书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呢不是单单是条件，他们演化到最后变成200多，到最后变成600多条，每一条都会背，每一条都熟练，每一条都明白，这些的话语才叫做可以成为律法之子。这样严格的宗教，这样伟大的宗教教育所训练出来的人，他长大了以后叫做希伯来人，而希伯来人明白律法是一位滚瓜烂熟，前后他们都已经会背诵了，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是，你们听不进去。所以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一个非常胸有成竹，真正知道问题不在讲台，问题在听众。今天我们要严肃的说，今天许多问题在讲台，问题也在听众。希伯来书的作者说，问题不在讲台，问题在听众。我们可以讲很难讲的道理，只是你们听不进去。今天我从这一段圣经得了很大很大的感动，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论到某一些道，关于摩西行的道理，有许多难以解明的，因为你们听不进去。他在这里不是自卑感，我没有口才，我讲不出来，我不明白。他知道 problem is not here, problem is you, 你们听不进去。为什么你们听不进去？你们听不进去这一句话在原文的意思，你们心是迟钝的，你们的心是迟钝的。所以这就开始做了一个预告，下面有个很伟大的警告要来了。下个礼拜我们会提到这个，两个礼拜以后我们提到可怕的伟大的预告，这个警告。那这里呢就告诉我们，因为你们听不清楚，因为你们迟钝，你们的心已经迟钝，你们的悟性已经开始不觉悟了，你们对神的真理已经没有办法领受了，这是很可怜的事情。如果我请你回家做一个功课，哪一种基督徒是心灵慢慢迟钝，你能不能想出来？你不能从圣经里面找出来。有的人因为机会太多了，就把所有的机会当作瓶子，在恩富之中而不知恩不知福。有的人因为呢把神的话当作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比他世界的东西更刺激他，所以他慢慢听不进上帝的话。有些人因为上帝的话里面隐藏着自卑的声音，他的自尊心受自卑的时候强过他谦卑的声音领受真理的可能，所以他就不再听。就在这一年多查希伯来查经里面，有的人就退了，有的人再进来，有的人再出去，有一些人就把神的话当作平常。当你的心慢慢迟钝的时候，你不要像保罗所讲的，末后的日子人耳朵发达，就为自己增添了许多的事情。他要找的人，他要听的声音， 他所要的信息是根据他发痒的耳朵所定出来的标准，是很危险的事情。求主可怜我们，求主给我们耳朵，乃是主啊，无论你讲的话是好是歹，仆人都等候你。阿们。这句话不是我讲的，这句话在耶利米书出现的。如果耶和华所讲的话是好或者是歹，我们都要听。不是上帝的话有坏的话，是上帝的话带有灾祸性的责备，带有对我们刑罚性的预告，带有对我们的审判性的威严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听。这种预备心领受神各种话临到你的可能性的这种心态，就使你不会迟钝。我们打瞌睡，我们迟钝，所以神的话在里面没有作用。我有时候想，有一些人听了几百次神都没有改变，那我内心问这些人到底对他讲到有什么意思。有一些人呢，听一句马上改变，他的机会太少了，他有机会听一句他马上改变。孔子最佩服的或者最疼爱的学生，很可惜早就死了。而孔子对这个学生的这个重要的评论的话语，回也不二过，颜回我这个学生啊，他若犯错一次，我一讲了以后绝对不再重犯。为什么呢？他不二过，他不会重复他的过错。他听一次他就明白了，他听一次他就改变了，他听一次他就悔改了。这是表示什么？耳朵不迟钝的这种表示。今天我们听到听了许多，你知道不知道所听得到都要审判你？你说有吗？有这样的境界吗？有。你注意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最后一段，耶稣说末日的时候我不审判，但是我对他们讲的话要审判他们。所以我们听见的境界，我们听见的责备，我们听见的这个激励，我们听见的挑战的话语，每一句有一天都要起来成为我们生命我们侍奉审判的原因。求主怜悯我们。论到墨迹希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不是因为我们不能讲，是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第十二节一同来念，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事，谁知道还是有人将圣言小学的开端另要到你们的。为什么你们现在所教导的人教导给你们的，你们所学习的还是上帝圣言的小说的开端？这是这辈子话，按照你们学习的程度，你们应当做师傅。前不久我不得不开除一个学生，在我们的神学院，这个已经毕业了，应当是可以在41年就做传道的，但是呢，他在某些事情上比刚刚进来的更幼稚，我非常非常失望。我们可不可以知识一直长进，灵性永远不长进？我们不可以听到听得像当下的那样，但我们的生活好像那些罪人穷的不明白神的道一样的？这就是这一段圣经的意思。你们学习的功夫，或者从你上课的记录，从你听到的过程，从你曾经受过上帝恩典的这个程序来看，现在你应当做老师才对。但是你们现在连最基本的道理还听不懂，人家在从头进到你们中间，把最基本的道理的开端教你，你们还感到很新奇。那我从前做的在哪里？我对你们讲的话有什么用处呢？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很失望，他看见犹太人在神的真理的修习的功夫上是非常不平衡。从他们知识上来说是懂得许多，从他们灵性来说是一窍不通。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情形？今天教会有没有这样的记录？很清楚，许多人是这样。等到你注意看他所做的事，原来是在最先的幼稚园的里面就应当早就懂事，做了几十年基督徒，那个还不懂。我14岁开始做老师， 那时候生活困难，我半工读，从14岁开始，我15岁开始，我就没有向妈妈要1块钱。我上课的学费、我的车费、我的生活，都是从自己赚钱来供应。那我15岁做老师的时候，我教的学生呢，比我差2岁。那么只有2岁，我的经验比他多一点点吧。那么他问我都要回答，那怎么办呢？所以这样就逼我好好仔细学每一个字，学每一句话，学每一段的意思，学每一个课程。这个是中国人学的教学相长，一个没有教的人很难好好学，一个没有生过孩子的人很难好好爱婴孩，一个没有养孩子不知痛苦的人，就是读了教育学一大堆理论只能唱高调，一个没有生过树林儿子的人很难好好照顾人灵性的成长。今天呢，我们很清楚地看见有许多许多人所读的是一套理论，不是实践生活中间挣扎奋斗经历各样的痛苦磨练出来讲出来的话。所以我15岁教13岁的孩子，我发现呢，他们的家长把他交给我，叫我去教他，我不要叫人失望，我就好好预备功课，好好预备功课才知道从前很糊涂，很多字是一知半解，很多意思是猜来猜去，很多以为自以为就是这样，但是一个字一个读的时候，一个字注意的时候，我知道不是如此，我就很谨慎的，非常严格的来追讨自己，严格的鞭策自己，严格的要求自己，使我所讲的，使我所教的，可以实实在在成为别人的帮助，是正确的，不是误人子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呢，上帝就给我学习怎样在应付最急的困难的时候，快快学到的东西都要用出来，都要用出来，都要教给别人。感谢上帝，就这样这几十年，我敢说，其实我应当没有资格做这么多工作，没有资格对这些有学问的人讲道，没有资格办神学或者做讲座等等。因为相信你们中间许多是很有能力自修研究探讨的人，但是呢，神的责任在我身上，我一定要做。那要做的时候，就照着从15岁开始受磨练、鞭策自己的办法，好好应付各样的需要。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能不能一直到学到老，从最初的都不懂？我有一些学生很不一样，有一些人呢，从头到尾4年上神学课程，没有发过一个问题。我就想，这个大概是天才，什么都懂了，从来不问问题。后来我就想，对吗？不对，从来没有问题的，一定有问题。他的问题就是什么？不会发问题。那你不发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你以为懂了吗？或者你不问，免得问了给人家笑，反怕人家笑，一定最难进步。大家说，反怕人家笑，一定最难进步，你懂吗？你讲错了，人改正，最多这个人看不起你，以后你讲对了，人人都尊重你。发一个问题发错了，给人家笑，最好最少你一次被笑，以后就不再给人家笑。所以怕人家笑的人永远不会进步。但是有一些学生一直发问，一直发问，上帝在这方面教导我学习忍耐。所以我教神学30多年，我的个性很激动，你都知道的。但教神学30多年，没有一次学生发问题我大发脾气，恼羞成怒没有。我只愿意很忍耐地告诉他，一题一题的答，尽量相信他，尽量帮助他。所以呢，这样我的学生们就知道了，他们应当多发问题。因为多发问题的时候，就显出他了解到什么地方，他不了解的结是打在哪里，他的困难应当解除的他阴暗的地方到底是什么地方。这样就一步一步，他们带领阴暗的幽暗的环境，把带着光明的境界认识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应当如此，为了我们更深明白上帝的道，更系统了解上帝的真理， 我们一些难明的事，我们应该勇敢地问出来。看你们学习的功夫，你们应当是做老师的，但是想不到还有人用上帝圣言中间最起码的、最开关的、最幼稚的东西还来教导。有一次我讲易经论，我说我们先用四个钟头辩论好不好，他们就辩论了，提出来了。到了我解释完了以后，到了那个学期要快要结束的时候，有一个人问的问题，原来是第一堂已经解答了。好，我就明白这段事情，我从第一堂解答了，他听不进去，他一直跟一个学期以后再问第一堂的那一个题目。后来我把那个录音带给他听，我早就解答了，你上到最后一课还不明白第一课，你怎样读书呢？你怎样了解神的道的了解是一步一步上来，一步一步上来。你不了解这一步，要了解下一步很难，不了解下一步再了解，不要再了解更下一步更难。所以这样要按部就班，有系统的认识，免得像这一个人希伯来书作者说，你们按休息的功夫、休息的履历、休息的时间应当做老师。谁知道最简单的初步的道理你还不明白。今天许多的基督徒是这样，所以当基督徒没有被人问的时候，好像听了很多道理，被人一问的时候才发现最基本的人不知道。1974年，范西·谢弗，你们知道这个人吗？谢华，范西·谢弗，他写的最重要的书一共只有4本，其他的可读可不读。第一本 The God Who Is There， 第二本 He Is There and He Is Not Silent， 第三本是 Escape from Reason， 第四本 How Shall We Then Live。 这个人呢是很伟大的学生的这个知识分子的传播的使徒。这个人是神特别兴起在20世纪后半段为那些知识分子解谜奠定信仰的一个人，我很尊重他。有一次呢，他在洛桑大会，就是在1974年瑞士洛桑大会里面，他讲一句话使我吓了一跳。他在他的整篇讲论里面，他说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ho claim that they have been born again come to me in Switzerland， 从世界各地自称已经重生得救的人到瑞士来， And they ask me a question， Does God truly exist？ 上帝真的存在吗？自称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问上帝真的存在吗？为什么呢？已经重生得救的人问上帝是不是存在，好笑吧？没有，如果不存在你谁生的？我是神所重生的，但是重生我的上帝到底存在不存在，就到底怎么导致他已经重生得救了，已经经历了神的恩典了，但连神存在都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有时我们也会这样，甚至像施洗约翰也犯过这个毛病。当他在患难中间的时候，他突然怀疑他第一天所介绍的耶稣，耶稣就是基督，我为了接戏而带着我陪。但当他在监牢里耶稣不来看他的时候，他派两个学生去问耶稣说，你就是弥赛亚。他怀疑，求主可怜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就像这样，我们好像进度到了大学，到了可以做教授的地步，但是我们连幼稚园的问题我们都没有答清楚，我们都不明白，我们都摇晃不定，没有坚定信心。愿主怜悯我们。接下去他说，不但你们受人从开端的道理教导，而且你们成为那个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把学道的人和明白圣经的人分成两种，一种是吃奶的婴孩，一种是吃干粮的成人。大家说吃奶的婴孩，吃干粮的成人。我们如果看一个小孩子一直吸奶一直吸奶，到他5、6岁的上课还带奶瓶带奶嘴到学校去的，你感到如何？ 你感到非常不正常，对不对？所以我对我的太太说，我对我的孩子说，两岁生的那一天打掉他的孩子，我四个孩子都是在两岁生的那一天打掉他，不给他就不给他，他哭他找他烂牙，他就用手代替，我就把辣椒放在手上，啊，辣死了，他就大叫，让他受苦就是顺从，直到完成。我四个孩子都是这样，现在我太太在这里，她可以做见证。所以我的大女儿，我第二个男孩子，第三都是这样。为什么呢？不能够永远吃奶。好的，如果有了牙齿以后，他应当开始休息咬东西，就是这样学习。我的孩子从小给做我的孩子很苦，不像你，你做看看。我家里没有买过一张高椅子，给孩子坐在椅子旁边，这样高高的椅子，他总是坐在那边。两岁以后就坐在那边，坐大人的椅子，把桌子降低一点给他坐。他们从来没有那样的上桌，我就不准走来走去，不准一个孩子吃东西，跑了三步，你带东西给他，他跑了再走。我的孩子跌倒的时候，我不抱他起来，除非很危险。他跌倒的时候，啊，哭了，我说呢，起来，哭什么？所以他不但没有这个什么撒娇的机会，还有被骂，所以被责备了以后，他就爬起来，爬起来，也慢慢几次习惯，跌倒又他爬起来，啪啪啪啪再起来，因为他知道没有哭的可能，没有撒娇的机会，爸爸不会怜悯我们。有许多人不是如此，许多人就把孩子永远当个孩子，到几次岁还是孩子。所以孩子跌倒了，哎呀，你就把他抱起来，可怜他大哭，他越哭你越可怜，他越可怜他越哭，哭完了你去打一次，就是你害死我的孩子跌倒的，害死我的孩子，就是这个石头不好，他就很干净了。这种教育是告诉你孩子什么？天国太远了，你不必回来。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总是别人错吗？我跌倒是椅子错的，我跌倒一定是石头错的，我从来不会错的，所以我不需要悔改。你有罪的时候不要紧，上帝还是爱你。你有罪是为什么？因为里面的奸淫鬼，里面的说谎鬼，里面的敲诈鬼，里面的爱睡鬼，我要奉主里面赶鬼你就好了。犯罪的是你或者是鬼，你明白吗？所以呢，这种错误的教导使婴孩永远做婴孩，因为把罪都归在椅子、石头或者戒癖的上面，不是他自己错。我的孩子从小我说你自己好好走，你跌倒你自己起来，你受伤不太严重，你自己要找红热水涂涂再做，就是这样，这样给他们训练，慢慢成长起来。今天如果一个人在教会里面失眠，还是什么都不明白，责任在谁？今天如果你受洗了20年，神的真理你还不明白，你责任在谁？你今天你做基督徒这么久了，还没有带一个人来信主，责任在谁？你永远是婴孩，你还以为很可爱，婴孩很可爱，婴孩很可爱，老婴孩很可爱。大家说，婴孩很可爱，老婴孩很可爱。一个60岁的婴孩，胡须长长，头发白白，像婴孩。你说很可爱吗？有什么好可爱？很可怜，他说永远没有长大。所以这一段圣经说呢，你不要像婴孩，永远吃奶，不能吃干粮。你们有的人牙齿很坏，有的牙齿很老，当然跟你们组成的钙质的分量是有关系，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就是你不肯咬比较硬的东西，你不肯吃苦的东西，你喜欢吃甜的东西，越多吃甜，越多吃软的东西，你的牙齿越不好，对不对？你越多吃苦的东西，越敢咬硬的东西，你的牙齿也就越好，这是一个定律，没有办法去辩论。因为真正弄坏你牙齿的，不一定是因为你的牙膏不够好，不一定是因为你多吃那些太甜太好吃的东西，然后让它留在牙中住你的牙。有一次呢，一个芬兰的女牙科医生到我们神学院讲解这个牙齿的卫生和医药的问题。哇，他讲一整堂啊，完了以后呢，他就请大家问问问，他说哪一种牙刷是好的，哪一种形状才可以， 刷到要怎么刷，要这样刷这样刷这样刷，我莫名其妙，我们脸上都是这样子。后来跟他讲才知道全部刷臭了，他已经见到他已经40岁了，那怎么办呢？大好日子已经过了，怪不得牙齿坏了好多。他就讲一大堆理论，讲完了又说你要一定要刷牙，每天都刷几次，你的牙齿才不会坏，有哪一种牙刷最好，要有哪一种成分的剂，讲一大堆，把问题这个问当问。我就问，请问你说要刷牙牙齿才好，用什么牙膏牙齿才好？狗从来不刷牙，为什么牙齿都很好？我以为我一问他这样尖利的问题，他一定没有办法回答，想不到他讲一起吓了我一跳的话。他说呢，请问狗牙齿很好，你看过他吃糖果吗？
你们看过狗吃糖果的举手？
狗有没有咬巧克力？没有的。不但如此，狗不是单单舔舔奶而已，狗喜欢咬骨头，对不对？所以呢，你吃到这个吃干粮还不能比狗吃骨头咬骨头呢，当狗没有骨头咬的时候，它就咬你的鞋子，对不对啊？你们有没有人鞋子给狗咬坏的？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刚刚买两天，哦，是名牌的，就给狗咬回来，气死了。你把鞋子收掉的时候，它咬拖鞋；你把拖鞋再收掉了，它咬你的椅子，咬你的桌子的脚，咬到变成差不多要脆掉一样的，整个盒子钢琴脚是黑的，一大堆变成白，就这样。那这个狗为什么这样？因为上帝给它一种自然的力量，就它要弄强它的牙齿，它没有用牙刷，没有用牙膏，也不要紧，它牙齿已经坚固。因为他要吃干粮，今天的许多的基督徒不要吃干粮。我相信有两种的人，一种的人就是比较 choleric， 比较胆直直的个性的，不经艰难做人没有意义，没有这个大风大浪，生活不够挑战，天天在温床的旁边，天天这个的一花香长漫，万里晴空，对我太写意，没有意思。所以这些人他爱奋斗，他爱探险，他爱经历困难，这种个性的人不多。但这种个性的人怎么样吓也吓他不了。但有一些人有困难就逃避，有责任就不必做，什么都不必做。前两天我才看到有一个这样的人，我从来没有看到，和我一同排队要进马来西亚，因为我在那边持续讲座拜一拜啊，今天就特别挺平人到新加坡是赶到这里来，明天这就回印尼，我就是为了这一趟特别飞这么远来的。那么呢，他进去的时候，他在我前面，我在他后面，我太太已经过关了，他还没有过关，我要等一段时间，最好能快快，因为时间我一直要赶。那么这个人拿上去的时候，应该差不多是45秒到1分钟之间盖了印就翻开，但是那个看官的人，他为什么你不停？这个不填，那个不填，怎么填？这个人什么都没有填，就填那个名字。他好像进旅馆一样的，旅馆就是请你填名字，对不对？名字记下来，他什么给我递一填，他什么都不填。那个观众为什么不填？他说为什么要填？哎呦，他还要骂人哦！为什么要填？我就填个名字吧。啊，他用日本话，他用日本人用讲的话呢，非常英文不清楚。那个人就指出一张纸给他看后面。你们自己都要听这些话，他看到很气的拿去拿到你，我在感谢的时候我会快一点过去。那我才看到有这样的人，什么都不做，最好不必做，最好什么都省，最好什么都不必做。有这种人呢，他最会害的是自己。我在德国也见过一个人，什么事情他要报名学校，什么东西都不填，叫人家替他填。我看那看他那个面孔。真的令人讨厌，什么都不肯做。所以我从小我的孩子，我决定一件事情，凡是他能做的我绝对不帮助他。所以我的亲人可以认为唐崇荣对孩子太严格了，为什么不帮助孩子？他还小。不，他不是小，他现在小，他是正在长大。凡是他能做的事情我都不想，凡是他能自己做清楚的我不要帮忙他，这样他奋斗的精神就可以。神造人也是如此， 神给人已经特别优待了，你知道吗？长颈鹿生的孩子是小长颈鹿，对不对？长颈鹿不会生出短颈鹿出来，长颈鹿生出小长颈鹿，掉下来的时候不是长颈鹿躺下来慢慢把它生出来，是站着生的，你知道吗？所以说 baby 是从他母亲那样长的脚的这个掉下来，掉下来以后神给他骨头软，但是不到十分钟以后他自己站起来。所有的动物初期的时候都比人更特别受训，只有人要一年以后才离开怀抱才能长才能走。人是最优待的，人已经是最宠爱的，但是上帝给人一个奋斗力大到一个地步，动物永远没有办法超脱本能之外的奋斗，只有人可能。人没有翅膀比鸟飞得更高到月亮去，人没有千里眼我们可以用望远镜看到太空，人的这种潜在能就是你成长进到完全的可能。但是如果你永远吃奶，永远不要吃干粮，永远不要受挑战的话，你永远没有长进。所以前面提到基督借着苦难休息顺从进到完全，接下去就告诉我们一个人应当在神面前停止吸奶，停止喝奶，要休息吃干粮。
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